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听众朋友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，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和焦虑，也难免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。在忙碌之余，也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今天为您选播明慧丛书《童话法光》中的真实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经历了这种困扰和迷茫。是法轮大法的转法轮等著作使他们豁然开朗，看到了光明，让他们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和身心的净化。
下面请听打不还手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。1996年7月份，我因为一位亲戚练功，出于好奇也想练练看。亲戚告诉我，法轮功不同于其他功法，要想练必须遵照转法轮书中对练功人心性标准要求去做，才能好病或长功，并借给我一本转法轮及一套讲法录音带。师父的讲法深深打动了我的心，这就是我有生以来一直要找的。从此我真心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。修炼半年以后，有一次我给别人开出租车，正常行驶，一台夏利拐弯把我的车撞了。那个司机打电话找来他弟弟，他俩没说几句话就劈头盖脸地打我。他弟弟一脚踹在我心窝上，疼得我半天上不来气儿。后来我的车主来了，一看我被他们打成那样，就报警了。检查结果是事故的原因全是由那个司机造成的，他得负完全责任，并提出必须领我去医院检查治病。当时我想，虽然这事情一点也不怨我，对方又野蛮地打我，但是我是练功人，师父教我们要与人为善，处处做事要先考虑别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我没打他们也没骂他们。我想谁也不愿意发生事故，他挣钱也不容易，就不必要再让他浪费了。反正我也没啥事，检查啥呀，我就说算了吧，他也不容易，又不是故意撞的，上啥医院呀，以后多注意点就行了。在修炼之前，我给某单位开大货车，有时偷着卖点油，有时得点回扣，有时背着单位人经常给自己家拉货。因为当时我家正好盖房子，前前后后共得了5000元钱。修炼大法以后知道那是不应得的，我想应该把这钱退回这个单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，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，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。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，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。我想我必须得把这个钱退回去，我得配这个大法弟子的称号，可是我家却拿不出这5000元钱，因盖房子把钱都花光了，那怎么办？在没有任何别的方法的情况下，我们卖掉了我和妻子辛辛苦苦刚盖好的新房子，拿着卖房子的钱去还给单位，并说明了情况。
下面请听《泼妇变贤妻》，作者中国吉林法轮功学员。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1986年高中毕业，虽经过几次补习，却因几分之差没能走入大学的校门。 父母家人的埋怨和邻居朋友的耻笑，使我的心受到很大的伤害，整天生活在懊恼、苦闷、低沉、阴暗的环境中。94年秋天，经人介绍，我结识了农村男青年，他的善良和质朴启发了我对生活的热爱。我不顾家里的极力反对，于同年底我们结婚了，开始生活很和谐。95年11月初日，我们生了一个儿子。由于家境的贫寒和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，对金钱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大，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危机，我和丈夫之间的矛盾接踵而至。在人类社会道德整体下滑的洪流中，我也随波逐流了，开始嫌弃他，他有一点不对我就大骂不止，甚至对儿子也大发脾气，不是用善心教育，不管是老婆婆弟媳妇惹着我就发火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自己真是一个泼妇，心里的病反映在身体上，整天疼痛难忍，没有一点好受的地方，天天吃药，越吃药身体越难受，越难受越吃药，这种生活持续了整整四年时间。但是心情不好、思想不正的病是用任何药物所不能治愈的。99年正月初七是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。我到姐姐家借钱，在她那儿住了一宿，她正在学法轮功。我随便翻开李洪志师父在欧洲法会上讲法，一气呵成就看完了。临走时，姐姐又送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我只用了三天时间又把这本书看完了。我不平和的心平和了许多，我似乎觉得这就是我一生中苦苦等待已久的东西。在这里，我找到了人生的答案，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。师父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练功要重德，要做好事，要为善，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。在大法的不断洗涤下，我的心变得越来越纯净了。遇到问题时，我开始找自己的不是，真心向善，时时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，不断地用大法的标准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，凡事都要替别人着想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。就这样，我的心变得祥和了，思想也逐渐地归正了，身体也变得好了，活得也轻松了。从得法至今五个年头了，我身体健康，从未吃过一粒药，对婆婆特别孝顺了，和弟媳妇和好了，也不嫌弃丈夫了，凡事我都能吃亏，心里也不再不平衡了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47年的等待，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。我今年67岁，是河北三河市人。20岁时，我姥爷一次把我叫到床边，告诉我，你以后长大要有好心眼儿，别昧着良心干事，我是赶不上了，以后你们这代人能赶上好时候，到那时白米白面足吃。因我娘家是山区，那时生活相当困难，一年也吃不上几次大米白面。到那时，人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房顶开门关门过日子，炕坑打井，白毛猪出现，我是赶不上了。当时我真高兴，老爷又严肃地对我说，你也别高兴，到了那个时代，人心都坏了，人干了很多坏事，好坏事呢分不清了，老天爷到时候要收人，粗筛子筛，细罗筛，留下的人才是好人呢，人人有一笔账， 你干的好坏事给你记着呢。到那时一切算账，到那时要有救人的人出现，最后可能有些地区有房没人住，有饭没人吃，有水没人喝，有路无人走。那时的人是很惨的，死人多的，没人埋呀。一晃47年过去了，我饱受了人生中的苦辣酸，就是没有甜，艰辛苦难一言难尽。我找这个救人的人47年了。在2002年，我老伴儿得了脑梗塞治疗时，在大法弟子帮助下，我们喜得法轮大法。两个夜晚高兴的我睡不着觉，我得了最大的好事甜事。通过听法学法，我知道了这部转法轮就是救度众生的高德大法，师父就是那个救人的人。有时夜里我能清楚地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，没得大法前没听见过，我多年的多种疾病全好了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了时间的紧迫，不敢浪费一分一秒。自己是个新学员，在老学员的帮助下，紧跟师父正法进程，精进实修，对圆满不圆满也不执着。明白了，现在正是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的大好时机。师父说，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，讲真相是救人的办法。我放下了怕心，放下了生死。从2002年至今，每天一直在不断地走街串巷，向众生讲真相。我把真相资料和光盘送到人们手中，告诉大家，你们赶快了解法轮功真相吧。法轮大法教人向善，真善人是高德大法。现在真是好坏人分不清了，连真善人都迫害的人，能是好人吗？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。我师父是来救人的，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全家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你了解真相后知道好了，马上告诉你的亲戚朋友、左右邻居，让他们也明白真相得救。每天讲真相时都能听到很多声谢谢您，众生都在等着大法弟子去讲真相。我是新学员，不懂那么多法理，但我坚信师父和大法，知道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，师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正念正行。现在明白了20岁那年老爷对我说的话，受了大半辈子苦难后喜得大法，这真是好福气啊。下面请听副教授清理下水道，作者安徽建工学院副教授吴晓华。80年代到90年代，我是安徽建工学院的教师，当时身体虚弱，患有糖尿病、心脏病等多种疾病，上课时站不住，抵着课桌讲课，4堂课只上1节课，身体就撑不住，对学生也没那么负责，中途又溜回家给自己的儿子做饭或干私活去了。一、认真教学。1998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身体无病一身轻，上课也不用老是带着个水罐子不停地找水喝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对待学生就像是自己的子女一样，尽心辅导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自费高价购买的国外先进教材给学生使用，这是我在修炼前做不到的。修炼法轮大法以前，我常以自己是教学骨干自居，以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自傲，去图书馆时总听到别的老师的夸奖和羡慕，说我最勤奋，专业最强，最聪明，最时尚。我表面上很谦虚，可心里争强好胜，爱慕虚荣。修炼之后就真正从内心改变了，去掉了这些不好的心。以前教学不备课，凭自己的喜好讲课，为了表现自己，经常给低年级的讲高年级的内容，给高年级上课又抱怨他们基础没打好， 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感受。直到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我开始认认真真的备课讲课，才发现有那么多亟待改进教学的地方。从那以后，我的教学真的越来越好了。二，退还暴力。修炼以前，有一次我妹妹给我介绍装修工程做，一个900元的工程，我加价一倍，要人家1800元，后来又通过手段多要近2000元，在暴力上又加力，总共收了人家近4000元，只分给妹妹100元，实际收入根本不告诉她。学了法轮大法后，我主动将多做的暴力还给原来的商家，商家感动地说，这年头许多人都是见利忘义，还没见过退钱的，你真是活雷锋呀。我说，这是学了法轮功才让我知道自己的自私自利，以前的做法不对，做生意也应当公平交易，不能谋取暴利。他高兴地说，真想不到当初你为了一个钱都和我讨价还价，现在还退钱，法轮大法这么好，少见少见。修炼以前，我对公家的东西也想占便宜，把水龙头开到最小，水表不动，常年滴公家水，电表上做明堂，公家收不到我的水电费。修炼之后，我知道了这些都是贪心。人有了贪心，没有地位时小拿，有地位时大拿。修炼就是去人的不好的心，我再也不做那样的事了。修炼以前，丈夫有时为了生活琐事打我骂我，我感到委屈。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不但得不到回报，反而遭虐待。通过学大法，我明白了真正对别人好是不要回报的。以后无论丈夫对我好或不好，我都乐呵呵的。同时我还认识到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于是马上改正。丈夫因为我的变化而有所改变，现在我和丈夫两个人在一起画画，生活得很好。但是由于中共的迫害，警察老来我家骚扰，经常抓我，把丈夫和孩子都吓坏了。三，一次又一次清厕所。师父告诉我，遇事要先考虑别人。学校厕所卫生间的下水道，多年的垃圾粪便结成块堵在下水道，要用手一点点抠下来，又脏又臭，学生和工人都不想干。我悄悄地把它清理掉，清理了一次被人又弄脏了，我又清理，一次又一次。一般说，副教授在学校地位较高，出于维护自己的面子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，可是我想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。修炼前我一身是病，患糖尿病、心脏病、妇科病、颈椎增生、乳房肿块、腰肾虚弱、鼻炎、咽炎、弱不禁风，吃了成麻袋的中西药都没能治好我的病。药多的吃不完，我就把一些药卖给收药的。我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一年不如一年，直到有幸遇到了法轮功，练功不到一个月，我一身病全好了。从此上班家务都干得一身劲，还给学校省了一大笔医药费。我还把以前卖药的钱退还给了公家。四，做好人反遭迫害。自从中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我被当地的警察抓到女子劳教所。警察指使劳教人员打骂法轮功学员，警察也动手打人，打完了还当众扯谎赖账。劳教人员不让我说话，往我嘴里放沾了小便的卫生纸，塞满是血的卫生巾，用抹布堵住我的嘴，再用细尼龙绳捆住我的嘴，双脚被铐，睡都睡不了，只好脸朝下趴着睡。在最冷的冬天也不给早睡，必须到12点以后。一床被子放在没有任何垫子的水泥地上，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一夜睡不热的被子就被抢走，整天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冬天最热的时候，被关在只有3个平方的小棚子里， 只有一个约25公分的窗子，门外是垃圾场，苍蝇蚊子都来了。我四肢被靠着躺在铁床上，近两个月不给别人看我，更不给梳头洗脸，他们就是这样迫害我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《感化走错路的儿子》，作者大法弟子。得法修炼前，我只知道打扮、打麻将，花钱如流水，从不关心儿子的成绩成长。儿子聪明好动，好奇心强，小学时成绩都是前几名，得优秀奖。到初二开始，受到社会腐败风气、影视文艺中宣扬的暴力黑社会耳熏目染中，儿子模仿黑社会老大干上了，偷抢骗，外面没成功就到家里搞，气得我和丈夫七窍生烟。丈夫终日以酒精麻醉，合着眼泪往下咽。我打牌逃避，不想回家，回家也是酒精麻醉，哭过不知多少次。儿子怎么会干这些缺德事啊，真让人丢尽了脸。又绑又用铁链锁，顺手拎起什么就打，无济于事，儿子反而不归家了。我和丈夫长期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电话门铃一响就心跳加快。电话里说，你儿子偷了我们的钱，赶快拿来赔。敲门的人说，你儿子拿了我们多少钱，拿来赔起，家里几年辛苦的积存赔光了。我和丈夫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，也就过一天算一天了，相依为命吧，不管他回不回来，也就这样痛苦地活着。我和丈夫明显消瘦了，特别是我的肝和胃经常像针刺那样痛，头痛病也厉害，妇科病严重的要我动手术，没有心力去管了，活着也没意思了。心烦就去打牌，和邻居婶娘摆龙门阵耍，我的情况他们都知道。有一天，有个婶娘拿来一本书叫我看，她说，你识字，把这本书拿去看，看了你就会好的。我不相信，随手翻了一下，看见师父的法相，他又说，可惜我不识字，识字就好了呀。看见他诚恳的样子，我半信半疑，开始看书，心想当故事看吧。我静下心来慢慢看，看啊看啊，越看越有意思。当看到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时，我心动了，这三个字深深地吸引了我。三天后看完书，也就是99年2月28号下午，我和弟媳一起正式到练功点上开始学练法轮功了。有半个月时间吧，奇迹出现了。原来胃胀睡不好觉，现在能吃能睡了，其他几种病痛也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通过学法也明白，是自己生生世世造的业，所以才受这么多的痛苦。也慢慢想通了，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儿子，也不打他，也不恨他了，全身心的用善感化他，用忍对待他，教育他。我自己也改了打麻将的陋习，出现问题遵照师父的话向内找，耐心给他说转法轮中的内容，修炼人要慈悲对待一切。儿子看见我和他爸爸忍着泪，也是跟他讲道理，不打他了还关心他，告诉他要做真善忍的好人才会有好结果。后来他慢慢也明白了一些，看到我的改变，我丈夫也支持我，他也看书，有新经文和真相资料总是主动去看。后来对我说，你们李老师说的好，句句都是实在话，也是人生真理。儿子也在慢慢的转变，有一年多时间吧，他自己也看书了，还经常送一些真相资料给常人。他说，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业大得很，做点好事消些吧。 有一天我和他谈到人生时，他说，不是你和爸爸的善和忍救了我，我不知会成什么样子，但是真正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法轮功救了我。因为你和爸爸没有看转法轮之前，全部是责备我错，狠打我，没有真正关心和教育。你们看了书，你们遵照向内找，做真善忍的好人，所以是法轮功救了我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